啊，它是一个道理。人家成就，为什么会成就？凭什么成就？我们今天在这个讲这个环境上来说，啊，样样都超过古人。无论在哪一方面讲，古人所得不到的便利，我们都得到。啊，古人讲堂里头没有冷气啊，哪有这么舒服呢？啊，古人讲堂里头没有桌子啊。你们看看从前古人的那个讲堂啊，你们没有见过，你可以看看这个故宫博物院，你就看看那些唐宋的那些画啊，都是做蒲团呐、啊，盘着腿做蒲团呐、啊。啊，没有经本的，哪有那么多经本呢？那个经本都是手抄的，抄写的。你们想想，哪有那么多经本供养大家？每个人都一个经本，这是办不到的事情。啊，现代印刷术发达，每一个人都有经本。啊，所以从前那个经本呢，只可以看。不能再上圈，不能再上写字，为什么呢？太宝贵了，你看了之后还给别人看，你要把书上写乱七八糟，后面人怎么看了？啊，每一个看的人都在那写一通，那书就变成，那还能成个书吗？啊，所以书本要珍惜。啊，你自己要有疑问，另外拿纸就记下来，你决定不能写在书本上。啊，我们现在的这些地方享受啊，比古人不知道超过了多少倍。啊，遗憾的是什么呢？没有古时候那种专一的道场，没有。啊，所以我劝你们同学们，图书馆成就诸位。图书馆做自我的牺牲，成就大家。希望你们自己能够一门深入，专心学一样，啊，用一种关照的功夫，才能够在境界里头到照诸照境，啊，而后你要发大心。你到外面去开道场，啊，就是你学楞严，你在此地花个十年时间，啊，在楞严上奠下基础了。你将来啊，在外面离开图书馆之后，你去建一个楞严寺，你这个庙里头看看这个藏经楼啊，只有一本书就是楞严经，除了楞严经之外，看不到第二本书。不能讲楞严，照楞严的方法来修行，度与楞严有缘的众生。你学法华的也不如是，你将来就建一个法华寺。啊，你这个寺庙就一本经书，就是法华经。这样佛法就兴起来了。不能搞多啊！学人到你门庭来参访，哎，我这里是楞严寺讲楞严，你说法师，我要学法华经，你就很客气的说，你的因缘不在我这个地方，你呀到某处去，啊，那个地方某法师他是专修法华的，你去跟他学。这才能信教啊，才能够利益众生啊，不辜负你学佛一场啊，无论在家出家 都可以见识弘法立身。啊，台中李炳南居士在家人一样见道场普度众生吗？所以这个事情啊，我们四众弟子通通有责任。出家不出家那是形式的，那不重要啊。你看当年庞居士啊，他的师父问他要不要出家，他说我不要，我就用这个身份就可以了。他师父点点头，对啊，这只是形式而已。那么在本省你们看到这个佛法了，帅呀、啊！啊，这个帅有它的道理在。社会也繁荣，经济富裕了，生活水准提高了，大家了眼睛看着眼前的物质享受，谁肯去认真学佛呢？尤其在这个社会上，今天社会上所尊重的，哪个人钱多，哪一个人就被大众尊重，这社会潮流如此啊。学佛的人要觉悟，不能为环境所迷惑。所以华严经你看看前天这个昨天晚上你看那华严经，释地菩萨啊，以这个诸天天王来表法，你一看那个架势你就了解了。希望我们要少欲知足啊，要修善根福德，这是修行基础啊，而后才能真正的由照住到照见啊，到照见呢，这就是获得圆通的啊，获得圆通大乘见到位，由大乘见到位，这进一步就是修到位啊，从初住到等觉都是修到位，如来果地的正到位啊，完全讲大乘佛法。这是我对同学们的期望。古大德劝念佛人，念佛人呢，他的佛堂只有一本弥陀经，只有一尊阿弥陀佛像，连观音释字都不够。为什么呢？看到三个人分心了，一个容易专心吗？容易心吗？看到三个他就分心啊。那么像这些地方通通要明了啊，要明了啊。 那么这一段呢，文殊菩萨的批评，他讲呢，这个观照啊，用的是第六意识，没错的。你是存心啊，存心去观照，那么这是的确是虚妄的。要以虚妄如不虚妄，刚才讲的配三个层次，这是第一个层次，第二个层次到观照到住，第三个层次到照见，到照见的时候它是真实了，不是虚妄，把这个念头啊都舍掉，也正因为如此，这个楞严经呢，这一部经在我们中国佛教典籍上来讲呢，它有很高的地位，它的名气太大了。自古至今，从楞严经上开悟的人也太多了。所以从宋朝一直到今天，楞严经的著书有100多种，有100多种，这100多种著书呢，大概可以分为新旧两派，旧派的就是以天台直观来配本经摄摩他三摩禅道，换句话说，用天台直观配合楞严教义来说，完全用第六意识，用实性。新派呢，是明朝教光大师，是楞严经正末，从他开始，他提倡，他反对呀，用这个天台的直观来配合楞严教义，所以他把这个天台直观的这个写掉了，完全用楞严经的经义来作为我们修行指导的原则。为什么呢？天台的三智三观是用意识性，楞严经里面所讲的摄摩他三摩禅道不是用的意识性，所以教光大师是这个见地很正确，有经文做依据，不是随便说。那么从教光从明以后到这个清朝，这个三四百年来如果是明教光大师这500多年，这500多年的时候，研究楞严给楞严经做著书的几乎都是遵循教光大师这一个观点。不过我们要晓得，天台的三智三观虽然说是用意识性浅呢，对于初学的人来讲方便，有办法入门，事实用根呢，我们没有办法了，高则高矣，不得其门而入啊，这个是一个实在话。那么这是我们初学的人一定要晓得，学识用根，刚才讲了，要到照见的时候，这个功夫才用得上，换一句话是，你先念佛，老实念佛，念到理一心不乱了， 铁石用根了，楞严经和方法用上了。你现在一天到晚还是打妄想，奢摩他三摩禅那一样功夫都用不上。这个是千真万确的话。为什么呢？你存心来学妄嘛，你有心都是妄念，与淡然极尽的决心不相应呢。所以怎么能够得到圆通？那么幕后啊，这个一首，这也是楞严经的特别法门。特别法门呢，也被文殊菩萨批评了，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。我们看看他怎么说的。住行是无常，念行缘生灭，因果尽疏感呢，云何不圆通？本经是以二十五位菩萨同摄八万四千行门，也就是说把八万四千这个修行的法门归纳为二十五大类。那么大势至菩萨是代表念佛的这一类，念佛的这一类，你念佛念菩萨名号通通归于这一类。那么这一类是在讲在一切法门里面最为特殊，论严谨上的排列顺序有很大的关系。凡是被文殊菩萨挑剔了不用的了，都先说了，他选择出来的放在最后，放在最后。那么你看到他排列的次序呢，你就晓得哦，哪一个法门呢被文殊菩萨看中了，是个特别的法门。如果按顺序来排，它是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、七大，按照这个顺序排。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章是在六根里面，六根的顺序眼根、耳根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那应当排在第二，顺序排在第二，他拉到最后了，特别法门。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呢也特别，因为按照七大的这个顺序，是地水火风空见识，这个见呢就是根大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他要排在弥勒菩萨的前面，按照顺序弥勒菩萨在最后，他是七大最后一个顺序，弥勒排前面去了，他从把它提出来也放到最后。那么换句话说，这也是一个特别法门。所以二十五圆通里头是两个法门是特别法门，诸位要记住，两个法门既然是特别法门呢，为什么又把观音菩萨耳根圆通摆在最后，又不是第一个特别法门呢？变成大势至圆通章是第二特别法门。 实在讲两个都是第一，没有第二。因为念佛这个法门是十方世界的第一法门，换一句话说共同的第一。这么句话讲，你们不相信看看华严经就晓得了。啊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第一个善知识啊，吉祥云比丘四十华严里面讲的啊，八十华严称德云比丘就是教给他念佛法门。那就是说十方世界一切佛法里面的共同法门当中第一法门。那所以他这个第一是这个意思。观音耳根圆通章呢，是我们娑婆世界我们众生根基里面的第一法门。这个第一仅限于我们这个地区，历了娑婆世界不见得是第一。啊，你们念这个维摩经，如果像维摩经里头这个众香国文殊菩萨要到那个地方，在楞严会上拣选圆通，观世音菩萨就选不上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那个地方的众生呢，不是耳根最利，是舌根最利。啊，舌根对胃疼。啊，所以那里菩萨说法度众生，都做些好的菜饭请大家吃，一吃就开悟了。观世音菩萨选不上了，但是什么呢？大势至菩萨还是被选上，因为他是共同第一。诸位晓得这个意思，他是共同第一。啊，后面讲了娑婆真教体清净在英文。啊，所以选观世音菩萨这个地呀，是在我们这个地区，出了这个地区，他就未必是第一。啊，诸位要想的这个道理，啊，他未必是第一。啊，那么我们看看这一段的意思。那么念佛，当然是这个念呐。特别注重念是什么呢？诸位看看我们中国的文字啊，中国文字很有学问啊，它是一种符号啊，跟佛法一样，它有表法的作用啊。所以外国文字里称为念，上面是个经啊，底下是个心。什么叫念呢？念就是现在的心，不是过去，不是未来，啊，就是现在这个心，这叫念啊。文殊菩萨说：“住行是无常啊，念心缘生灭。”这个意思是说，凡是由心流不住的，都是属于行运，五运里面行运啊。在佛法里面呢，这个行运呢，包括的范围啊很大啊，它包括了与心王相应的心所，与不相应的心所，啊，五十一个心所里面，除了受想之外，全都属于心业。 所以五十一个相应星所里面有四十九个，再加上二十四个不相应，通通属于行因的范围。住行是无常啊，这许多心所法通是生灭法啊，一个念头起来，一个念头灭了，都是生灭法，不是无常的啊，不，这个不是常住的。那么大势至菩萨给我们讲的这个法门讲呢，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啊，这是念佛圆通章里边两句很重要的开始啊。虽然说都是六根，而诸于净念相继。这个文殊菩萨的确很厉害啊，辩才无碍，口齿很伶俐啊，找这个也找大势至菩萨的麻烦啊，挑剔他的毛病啊。那么我们在这听听，看他讲的是不是有道理，是不是有道理？那么既然说净念了，他就认定那当然有念，那又没有念嘛，那不比较净念了啊。那么既然说有相即，难免还是有生灭，一个念头一个念头继续吗？那不就是个生灭相吗？所以他在这个地方批评这句话说：“念性缘生灭。”哈，原来你还是生灭法。底下一句说：“因果经书感。”以此为因啊，就是以这个都是六根净念相继为因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见佛，这就是因果相因啊，是一种非常殊胜的感应。这个未尝不可，我没话说的，这个对的。但是呢，云何互圆通呢？他在这挑，这是鸡蛋里挑骨头，就是找这个麻烦啊。都学六根净念相继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，没问题，因果见受感，他文殊菩萨承认啊。或圆通，诸位晓得，这是明心见性。那这怎么能做得到呢？那么换句话说，文殊菩萨说明的有念佛法门，在业往生凡圣同居图没问题，他让人家承认啊，念到四义心不乱啊，生方便有余图他也承认没问题啊，行啊。要是上庭上生生十报庄严土，他说不行，云何回圆通啊？为什么不行呢？因为你前面用的是生灭心，诸位晓得这个道理啊，用生灭心达到了极处，只能够做到四义心不乱，生方便有余土啊，不能够到理义心不乱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他这个法门呢，文殊菩萨承认了一半，另外一半呢，他认为你有问题啊，他找毛病啊，就找到这个地方 因为圆通呢
是不生不灭的
啊，是明心见性的境界。虽然文殊菩萨这样的批评，刚才说过，他这个法门在十方世界八万四千法门当中，他是第一个法门。为什么呢？只有这一种啊，善巧方便的殊胜感应，能令一切众生当生成就，这个是一点都不假的。啊，在中国佛法里面，自从东晋慧远大师在庐山建第一个莲社，啊，这是净土宗的开宗，啊，开始。实际上，他当时也没有标榜什么净土宗，我现在开净土宗，我是第一代祖师，他没有说这个话。他不过就是在那个地方呢，还清净的环境建一个建几间茅棚啊，有一些这个志同道合的大家在一起念佛求生西方啊。那么当时他们的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共有130多个人啊，出家在家统统都有啊，个个往生啊，个个成啊。在我们中国佛教史里面，要是成就人最多的就这一次啊。其次的我们看到的是就是六祖啊，六祖37年的教学成就了43位开悟啊，这是有成就的。所以这个门庭施舍，我刚才提示诸位啊，非常非常重要啊。我们讲一切经论所有法门通通摆出来了，什么呢？就招生啊，就是戒引啊，戒引你到佛门里来。进了门之后要分科要分组啊，才能成就啊。那进来门我样样都要求啊，好像你考这个大学一样，考取了这个大学里头有多少个学院多少个学系啊，都好，我通通都学，你想想看你能不能成功啊。进了门来之后啊，这里头只能选一个科系啊去进修啊，才会成功啊。所以我们看看古圣先贤他们成就的都是一门深入啊。所以这个法门就特别了啊，这是诸佛方便当中的方便啊，是自他二离法门啊。到了圆通了不要二离了啊，就不必二离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正是我们呢没有办法入圆通之门，用这个方法可以这样啊。所谓是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呢？如果在念佛法门里面通达教理，能提起关照，这个情形就不一样啊。可以由四念而入理念，由四一心呢可以提升到理一心，那么我们在一生当中也能够成就上品上乘，也能够成就 十宝庄严土。这是这一个法门的殊胜啊。文殊菩萨拣选到这个地方啊，是一个大段落啊，等于呢把所应当拣选的统统鉴别出来，应该保留的呢就是这两个法门，念佛法门跟这个观音菩萨二根法门，这两个法门合起来在念佛里面来讲呢就是理念。因为什么呢？观世音菩萨二根圆通章里面重要的是观照，念佛里面有观照决定上品上身啊。所以你要问楞严经讲什么，你看看这两位菩萨你就晓得楞严经讲的是什么。我在民国51年灵济寺第一次传经啊，这个时间我记得很清楚啊，我在戒坛服务，在那个期间当中台大了有一个同学啊，也是参加过慈广讲座，跟我很熟。那么有一天晚上啊，这个介子在参谋的时候，他带了一个日本的和尚啊，日本的法师。那么这一位日本法师呢，当时啊是在台大担任客座教授。那么带他到灵济寺来看我。那么我们谈了一会，他就问我法师你学些什么。那时候我正在台中学楞严经。我说我学楞严。他说你修哪一个法门？我说我修念佛法门。那么他听我说这个话呢，这个眉头一皱啊，好像很不以为然呢，说了一句，说楞严经与念佛法门有什么关系啊？一般人只认为这个楞严经与禅有关系。有直接的关系，与密有关系啊，因为楞严经里有很长的这个楞严神咒啊，总认为与这个有关系啊。它与教下呢也能扯得上一点关系，与念佛有什么关系啊？那这个日本人这么一说，我就晓得他根本就不通啊。那么我就反过来问他，我没回答，我反过来问他，我说观世音菩萨跟大势至菩萨与念佛法门有什么关系？我这一问呢，他有点不好意思了，脸就红起来。楞严经里的最重要的就是观音世子，观音世子西方三圣啊。你从这个地方来看，那个楞严经与念佛法门是最直接的关系，与禅与教那是间接关系，这明摆着在这个地方啊。所以那个日本和尚啊，他不聪明啊，他不 有看到二十五圆通里面最重要的两个菩萨是从哪来的，那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左右手啊，你怎么能说他们有关系呢？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平时对于这个教理经论疏忽之过。啊，这是我们理直气壮的明摆着的事实啊，啊，这么明显的都看不出来，可见的你那个佛学啊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啊，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。